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我们过去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无神论者，那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觉得没有上帝是天经地义的，那觉得我们生活中不需要耶稣，但是上帝寻找我们，那知道我们被他抓住。那我们在今天讲到之前呢，我要请金香红姐妹来做一个见证，上帝怎么进入她的生命当中，怎么改变她的生命，那信仰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是微生物免疫学的博士，她目前是 FDI 的一个部门的主管，她在我们教，他们夫妇两个在我们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现在欢迎她来给我们做见证，好吗？来，
弟兄姊妹啊，主日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首先要感谢王牧师，几周前找到我，就是说希望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主在我身上的做工和我能给主做的见证。其实我心里的感动特别多，我也很感谢王牧师的邀请，有很多很多事情我要为主做见证，总是觉得不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主使用我，让他在我生命中真实的一些改变，能跟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这里分享。今天呢，我没有 PowerPoint slide， 大概我的分享会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讲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是一个科学家。第二个部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对爱的寻求，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渴求爱。第三个部分就是神在我身上的改变，在爱里我怎么认识到了关系和秩序的重建。第四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耶稣十字架救赎下我享受的恩典和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穿插我生活中和工作中的一些经历和见证。简单介绍我一下我自己。我是1999年来美留学。我的专业是微生物和免疫学。当时就像很多学子一样，其实是怀揣着一个象牙塔的梦，就是说饱受了这个科学给自己带来的新知识和各种满足，希望来到一流的国家接受更高的知识上的教育，有更新的科研成就。所以我是99年来美留学，然后呢就开始继续攻读我微生物和免疫学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一个科学家，其实我的路子还是比较顺的，整个科研过程和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受到导师的赏识，一路都很顺利。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更大的收获，等会儿我会讲。我在5年的博士期间认识了我先生，结婚，而且还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在qualification 的时候生的，二女儿是在毕业答辩的时候生的。所以说其实我想来我博士的几年还是蛮顺利的，但是呢其实内心的深处呢会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也找不到答案。比方说像我们做科研的，我们每一次我们发表了很多在一流杂志上的论文，每一个论文都标志着我们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新的发现当然是在无数次的努力工作和重复实验中获得的，也很惊喜，也很欣慰有这样新的发现。但是每一次新的发现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科学家一直是在寻找和发现，从来也没有创造，但这个未知会变得越来越大。在以前没有读博士的时候，觉得自己知道的知识还很多，实际上当你的科研进入越深，你会觉得你自己不知道的更多，而且你每一个发现会变得更小，因为这每一个发现会把你带入一个更大的黑暗的无知的领域，会引起你的好奇心继续去寻找，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被安置在那里了，只是你在一步一步的发现。具体来说，我是做病毒学研究的，我们看病毒，在显微镜下看病毒怎么入侵一个细胞，整个过程包括病毒所组织的蛋白和细胞里的蛋白都是精致调控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越发惊叹，作为科学家到底这一切是谁把它安放在这里等着我们来发现。我们的发现固然可以发表在 Science Nature Cell 这样很高档的杂志上，但是真正是我们安排了这一切吗？其实不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以接着发文章，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涯， 但是我必须要面对我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个有，我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你每一次发现只是一小步朝前，进入更大的无知。那在这个有限和无限中间，在科学的已知和所面对的大量的无知之间，你怎么安放你自己？你可以一辈子的这样一直的从事研究，发表文章，但是尽头在哪里？你到底要回答一个怎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迷惑我。我要寻找自己的坐标，在这个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之间的一个坐标。这个呢，就也驱动我，就是其实对耶稣福音有早年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其实我在很多很多年里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和我固定以前受的教育和我自己认为自己能做事情、能做研究，这个是相悖的，我不愿意相信的。一方面是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也觉得很疲惫，也时常感到自己的有限。虽然有科学发现，虽然有新的成绩，虽然大家都来祝贺，也能够按时毕业，其实呢，我也知道自己背后付出的辛苦，很多时候也是发现，这个文章可以做得更好，这个发现可以更深一步，但是自己的有限和目前科技的有限也不允许你走得更靠前，只能一步一步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会时常感到无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在想，这种日子呢，到底什么什么时候尽头？我这么下去，最终我的职业生涯到底是什么？其实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实验室这么多年听到的一个笑话，可能你们也听到过，就是关于科学家和神学家。就是在最初世界非常混沌的时候，就像一个大的帐幕遮盖在所有人的面前，看不清楚前面是什么。当时科学家就决定要通过自己亲自收集证据、理论推断啊，用数据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幕后是什么。但是神学家可能有不一样的观点和论断，然后大家就各自开始了自己的旅途。然后呢，经过科学家们经过不知道多少个世纪的跋山涉水收集证据，有一天终于将要接近这个真相的顶峰的时候，揭开帐幕的一刹那，原来神学家已经在真相的终点在等待他们了。其实当时也是一个笑话，这么听一下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一个比喻和描述，但是我自己确实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所探索的终点到底是什么。这我自己是做科研研究的，那还有我关爱的家人呢，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他们将来也会面临不同的职业，不见得跟我从事同样的职业，但是他们生命的终点在哪呢？我们这一辈子究竟要寻求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非常困惑我。包括我在后来四年的 postdoc， 就是博士后的研究中，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答案。在这里呢，我想进入第二部分，就是说，虽然我的工作和职业是个科学家，但是像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有生活的。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提到，我是99年来美国，00年和我的先生结婚，02年大女儿出生，05年二女儿出生。其实整个我的家庭，我感觉现在看来是很受神的祝福。从结婚生孩子，整个过程虽然忙碌，又要完成学业，又要带幼小的孩子，但是呢，家庭还算是和睦。其实以前我一直还觉得自己是一个脾气不错的人，但是认识了我先生以后，我就变成那个脾气糟糕的人了。然后真的是我从北方家庭长大，北方家庭我的父母对我和我的弟弟都要求非常严格，然后呢对我们的期待也非常高，可以说我们还是比较在很年幼的时候比较畏惧父母的权威，也活在父母的期盼之下。我的先生呢是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家庭，家庭气氛相对比较民主，也相对呢就比较宽松温和。就从我和我的先生的姐姐和妈妈打交道，我可以看出来。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组成家庭以后，很多小事上，我发现其实他反倒能给予我更多的宽容、接纳和饶恕。其实也让我开始尝受到爱。包括爱你的子女，不仅仅只是提供他丰裕的条件，让他能够变得更舒适的成功。真正的爱能触摸到人心的，其实是导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不到的，就是你的内心需要的那份接纳、饶恕 和那种无条件的爱。这也隐约的让我感到，就是说我要去寻求他，寻求这个爱。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下呢，我呢就开始接受耶稣福音，开始去教会。当时我们家住在芝加哥。如果最早我介绍福音，其实是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我们学校里接收从美国到中国的留学生，短期的访问三五个月。当时我是他们的中文老师，当然他们也就成了我的英文老师。在那批留学生里，是我最早接触福音，他们还馈赠了我一本圣经。到后来事情的发展呢，就是当时给我传福音的那些当年是大学生孩子们，现在已经先开始是一个牧师的 youth pastor， 现在已经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地方的主任牧师，因为这已经有20年过去了。但是如果最早来说，福音的种子那个时候是在我的心里，但是并没有发芽。后来在我来美国以后，经历了自己工作上的成绩也好，就是沮丧也好，经历了家庭，经历了不同的爱以后，我参加教会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了。我也愿意去更认识，因为我发现在圣经里能找到我要找到的对于我职业生涯的答案，对于我寻求的那份爱的答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其实有很多无论很多人也告诉我，其实我的路还是比较顺的，无论毕业博士后找工作还是家庭。但是其实很困扰我的就是我内心其实有很大的空虚感，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从来给我带不来意义感，我不知道怎么样摆脱，我无法摆脱。就是而且每一次获得成就以后，那种满足感和快乐感变得越来越短。当你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甚至就没有快乐感，甚至你也不期待，就是有一点悲观，就是这样的心态，就是没有办法自拔。后来呢，在一些姐妹，教会姐妹帮我带导，就是说引领我认识神，认识福音以后，真的是大概是我在 postdoc 期间吧，突然有一天，就是说牧师的讲道，还有这个我打开圣经来看，我就发现其实圣经里并不是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心灵鸡汤，也并不是警示横言，相反它是有生命的真理，它是活水的泉，它是不灭的光，它就是道路，它真的能填补我内心一切的那个空虚。而那些空虚呢，是拿你属世任何的成功甚至家庭的幸福都不能完全来填满的。这我真的是找到了活水的泉，我就再也不愿意放弃。然后呢，我就更愿意了解圣经，更愿意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在那里我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说我看圣经不再是像寻求一些帮助，寻求一些安慰，或者说我寻求带来一些机会，相反因为它满足了我生命深处最深的一些渴求，而且它能医治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空虚感。然后现在我进入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我认识了神以后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认识了神从大方面来讲，真的是第一，让我真正开始认识我自己。我以前其实并不认识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神，其实我们并不能说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没有问过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究竟认识我自己吗？但认识了神以后，我才开始认识我究竟是怎样的自己。我的自己从外界来定义，可以说就是说学业有成，家庭也比较幸福，没有碰到过太大的风浪，也比较顺利。但是好像这些并不从我的心里并不准确地定义我自己。我内心有更大的需求，有更深的问题，有更渴求更大无条件的爱，我没有办法得到和满足。所以说我自己在认识了神以后，他的光首先照亮了我，让我看到是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天赋，我们也都有我们很擅长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那些罪，比如说我们骄傲，比如说我们很自私，比如说我们可以同时很自负也很自卑，这些在我们身上都可以找到影子。但是这些这个世界不会来告诉你，你的工作不会告诉你，但是如果不认识这些，你始终就活在黑暗里，其实你不认识你自己究竟是怎样。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光照耀到我心里，我是不可能能看到这些。再一个就是 家庭的爱、世界的爱和神的爱。认识了神了以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他让我认识到其实我和他建立关系，这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也是唯一第一位我要做的事情。神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并没有说你不能有幸福的家庭，但是要想到达那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想的路子可以到达的，我们必须先认识，通过神认识自己，和他建立关系，他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扫除我们眼前的障碍，弥补我们内心的空缺，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害。其实在家庭里，我刚才简单讲到，我成长的家庭对我要求很高，那父母非常爱我们，真的是，我从小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好，也衣食无缺，家庭各方面，我们就是一路上学也是很顺利，但是呢，我知道父母的爱呢，对我们的表达就是提供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也期望我们能达到他们心里的标准，在这种爱成长下，我和我弟弟学习都很好，一路都很顺利，但是从我的心里来讲，我很渴望那种能够在我犯错误的时候能够接纳我的那种爱，或者说在我们过往的生活中，我们都有各种的伤害，我们受了伤以后，有些时候你跟朋友倾诉，你跟家人讲，他们可以宽慰你，但是没有，我们人是有限的，是有形的，没有一种力量和能力进入到你生命的内部，彻底的把你从牢笼中释放出来，彻底的把你从黑暗中带出来，彻底的让你经历那种干净和医治，没有，从来都没有寻求到。然后呢，就是在这样的慢慢认识神、认识耶稣以后，从家庭观念上，他给我了很大的改变。其实最受益的也是让我看到我要该怎么教养我的孩子，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父母曾经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来也帮我们带孩子。由于这个我还有上一代父母对于教养下一代孩子，有些问题上可能看法不太一样，也会有一些冲突。这个在这个事情上，耶稣基督神真的也是给了我这个契机，让我在这个事情上看到我是在怎么样一个有限的爱的环境下长大的。我的父母并没有错，但是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来爱我，他们真的是给了我所有的爱，但是这种爱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释放。而我现在又开始为人父母，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究竟应该怎么样爱他？我知道怎么爱他吗？我是没有答案的，我是不知道的。我到底还是要沿袭以前父母对孩子那样的期待，在期待我的下一代，还是我能有更好的给他们？其实就是在我们孩子年幼的时候，我认识神，神对我生命改变，他也直接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祝福。经过一些事情以后，其实神是那个真正亲自在我心里把我释放医治，让我在以前受过的或者或大或小的误解或者伤害中彻底让我经历了医治，我很有平安，我能够面对以前的一些伤害，而且呢，我也能够面对我的下一代，我的孩子，我要教导什么他们什么，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楚，我可以给他们期待，我自爱他们自然会给他们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我能提供的一切信息和资源，但是我知道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神创造了他们，他们需要亲自的去认识神，他们需要的亲自在神那里找到他自己，找到他的定位和坐标，找到他这一辈子要走的路，而且在这个路上我可以帮助他们，我也一直会帮助他们。所以真的是在这里，我的家庭受到了很大的神的祝福，我个人经历了很大的医治、饶恕和那种无条件的爱进入我的里面，而且我知道我可以尽力去做，但是我并不是那个能把这种爱给我孩子的，我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们要亲自在神的面前单独的建立这个关系。在这个在最后一部分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十字架耶稣复活的大能下，他真正带给我们的恩典和自由。在新的关系里，我刚才讲到，我们认识到神是首位的，我们和他的关系高于一切，他定义我们，他让我们认识自己，他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和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打交道， 他让我们知道在和他定位的这个坐标里面，其他的关系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工作中我经历到的神十字架恩典下带给我的大能，带给我的恩典和带给我的自由。当我结束了博士和博士后的工作以后，09年就来到 FDA 工作。当然也中间换过一些部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刚当打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很黑暗的时间。这个黑暗怎么定义呢？这个黑暗并不是没有工作，并不是工作很忙，而是说那不是我对生活的期盼。因为我原来来自一个在博士后是一个 HHMI 的实验室，要求也非常高，那里都是非常优秀的 MD PhD， 大家工作呢也都很努力，也都很聪明，彼此之间的一些工作上的交流，真的是你承受到很大的智力上的满足，就是说你和大家的交流，你总是有新鲜的血液、新鲜的知识、新鲜的东西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其实虽然是辛苦的，经常要加班工作，但是那种智力上的满足感其实也是能驱使你真的是去做得更好，所以是一个相互促进、一个共同成长、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集体。但是后来一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发现这个风气，至少当时我在的第一个FDA 的那个部门呢，这个风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在那里其实大家的没有对你期待要很高的期待，但是大家唯一期待的就是在这里工作8个小时，然后这个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我来讲有点生命的浪费。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耗8个小时拿一个 paycheck。然后呢，而且还一定要在那里待够8个小时。以前其实 postdoc 的时候工作时间都是很灵活的，我们下午也可以去接孩子，晚上回去加班，周末加班也都很正常。然后呢，在这个环境里呢，我就觉得那时候才30出头，我觉得好像真的没办法待下去，也很痛苦，也试图找工作离开。然后但是呢，神不给你开门的时候，你离不开的。你找的工作也都没有音信，也没有人要你，或者就是机遇不到。所以刚才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唱《宝贵十架》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在我很黑暗的几年陪伴我。每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就会听这些赞美诗。其实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和大能，神的恩典在这里，他注定要释放我们，带给我们自由，我们要相信他，要信靠他。尽管眼下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这一生要在哪里度过，做什么工作。后来呢，就是说我在一直的祷告，也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查经班弟兄姊妹支持我，跟我一起祷告。就在这里就这样子，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在跟神祷告，神，如果这就是注定你的意思让我在这里，那我就安下心来，不要再因着我的意思，我认为这个不适合我，要离开。然后呢，我的心真的是就安定下来了。但是就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一年暑假刚好又回国，我们回国旅行回来以后，其实又有一个工作，我就是很随便的，我什么都没有看，就是恨不得5分钟之内就填了个表，就因为我一直想找工作离开这种很浪费时间的工作嘛，但是离开不了，没有人要我。然后最后我们从国放假回来，我的脑子好像都还不太清楚到底简历什么 update， 我就随便投了一个工作，后来很快也让我去面试。哦，我还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就是说很顺利的，大家如果在政府部门找工作知道，有些时候换一个工作光那个 paperwork 要很长时间，但是这一次就非常顺利，就一下子换到了另外一个工作。在这个工作里，这我已经干了有好几年，而且在这个工作里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同样是政府部门，文化风气完全不一样，工作的效率质量也不一样。神就是在我决定安心下来，面对我所谓的黑暗，在那里待着，去理解神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的时候，带我离开了。如果他没有带领我，我离开不了。我试过，我一直在试，我离不开。然后呢，我就离开。离开以后，在这个新的工作里，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又找到了我在做博士后时候那种很新鲜、很旺盛的成长的学习的经历。但是这个环境就是说挑战总是与此并存的，所以机会也是 垂青我，我现在一路看来就是神的带领。神当年让我在那里经历了等待，学会了顺服，让我知道临到你的环境其实有些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能改变的，我们要学会在这个环境里等待神，去思考神他究竟要把什么样的信息带给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我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把我带到这个新的工作以后，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升迁的机会也一直不断。但是呢，升迁的机会并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 promotion， 其实我自己心里是最清楚，这里面临着有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挑战，去处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去处理更复杂的事情，也有技术上的挑战，也有因为是政府部门，也有面对对外的一些政策上的制定，很多没有答案的、没有黑白的东西都会临到你的身上来，而且你要学会做决策，知道怎么做决定。我是不行的，我也不会的，我本来也没有想着我要这样做，但是神就让这样的环境临到了我。临到了我以后，我因为从上一个黑暗中我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临到我，我都要相信这是神允许的。在这个环境里，他要让我认识我自己。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其实任何时候我们自己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抱怨这个环境不适合我，这个环境太难了，这个工作挑战太大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本源来，神究竟在这样的光景中让你看到什么呢？你对自己有什么认识呢？你擅长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经常会让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呢，我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应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这样的资源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借着祷告，借着相信，这从来都不是因着我，也不是说关乎我，而是关乎神。就是在这样子的祷告力量中，神一次次的带领我经过了困难，做出了决定，而且给我带来了新的机会，也整个工作环境都是很 positive， 也比较得了领导的赏识，所以现在就面临着更大的机会挑战，也有压力。但是我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也知道从来这一切也不是我求的，我想的是神允许的临到我的，而且神他也亲自非常信实的带领我一步一步，从给予我信心，给予我资源，给予我力量，也给予我智慧去判断真伪，带领我一步一步走来。所以我知道，我无论今天经历什么，工作什么，不关乎于我，不在乎于我，在乎我背后的，在乎我里面的这个神。而且在这个光景中，他确实也让我充分地看到了我自己，他给予我的恩赐和天分得以发挥。同时呢，也让我看到我需要去努力做的，需要去克服的。他开阔我的心胸，他让我学会谦卑顺服，他带领我认识我自己的有限，但是让我从来不觉得缺乏信心，从来不觉得被打倒和失败。所以真的是现在我很幸福的，也能够很开心的信靠神，走我的每一天，经历我每一天要经历的光景。我相信他允许临到我的，我就开心的去接纳，他不会撇下我不管，他从来没有，而且他也一直不会撇下我不管。所以真的是我希望这一点见证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也真的是能更多的想去认识信靠我们的神。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可能还有一些认识听到了福音，可能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或者还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一些朋友们，其实在这里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想以我个人的经历跟你们说几句话。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要想让你们知道，今天在这里你听到牧师的讲道和我们的分享，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想让你知道，无论你现在目前处在怎样的光景里面，神都是知道的，他都可以帮助你引导你，因为他爱你，他叩你的心门，他让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他希望进到你的生命里，与你同欢笑共哭泣。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总是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力， 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等等，这些都是宝贵的。但是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最宝贵的其实是你的意愿，你到底愿不愿意敞开你的心，向神敞开，在他叩门的时候让他进来，让他走过这扇门，你能够拉着他的手跟随他。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天会常蓝，也没有应许我们以后的生活不会有戈壁险滩，但是他有应许，无论你在怎样的环境，或顺境或逆境，他应许了你有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并不只是我们一直处在顺境，相反，无论在怎么的环境里，你经历它，你经历着生命的丰盛，是内在的，是永留自内的，是外在不能给你的，是谁也夺不走的。他应许丰盛的生命，他应许你自由的呼吸，他应许你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能给你带来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他也同时应许你永恒的盼望。所以朋友们，只有尝过主恩滋味，我们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甘甜，丰富的生命和恩典下的自由都是极其宝贵的。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还有那个永恒的家，将会成为我们有限的今生所经历的一切都给赋予了意义。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和永恒的家，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这白白的恩典，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有份，要抓住机会。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为湘红姐妹的见证，感谢主他对上帝真的是有经历。我想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对上帝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讲了一句话很好，就是意愿的问题，你愿不愿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敞开心门，那敞开心门，上帝的恩典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我下面还有点时间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一个主题，叫恩典和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恩典，但很少有人说我要真理。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说我在寻求真理，因为真理往往会赐人的。那我今天要讲的恩典和真理呢，我们回到加拉太书。那在加拉太书这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哈。那这段经文非常的特殊，你读的时候你非常特殊。为什么特殊呢？因为它讲到早期教会两个主要领袖之间的冲突。你可能从来没有，你到中国大陆去啊，你读党报，读毛泽东的选集，从来不会提到两个主要领袖之间的冲突。那圣经就告诉你，哎，早期的两个领袖之间有冲突。那这个通冲突怎么解决的？它背后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恩典和真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我知道这样的信息是帮助我每个弟兄姐妹认识到你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希望你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有的人生是有恩典也有真理。我简单把这段经文先解读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到恩典和真理来这个主题。你知道基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叫彼得。那彼得呢去一个安提阿，安提阿是现在的叙利亚，是个大城，当时大概有50万人口，那犹太人大概差不多是10%。那彼得就到了这个安提阿，在那儿的地方呢，那安提阿是个外邦人占大多数的教会，那教会大部分是非犹太人，但是也有犹太人。那彼得在他们中间之后跟他们同吃同住。我今天讲这句话你根本没有 idea， 同吃同住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犹太人从来不会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为什么？他们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他们要寻求上帝，根据旧约的解释教导，他们吃东西是要有洁净的食物才可以吃的，他们要避免一切的污秽的东西，免得他们不能亲近上帝。今天你去 Giant， 去Safeway， 去所有的这个 Walkman， 这些所有的杂货店里头，你们都知道都有一排食物叫 kosher 啊。kosher 是什么food？是一种洁净的食物，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你放心的可以吃，这个不影响你亲近上帝的。那个时候就有啊，所以犹太人从来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可是彼得到了安提阿之后，他愿意跟外邦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那这是个很重大的突破，非常大的突破。可是问题很快就发生了，有一帮人来了以后，从耶路撒冷来了一帮人劝彼得说，彼得你不能这么做，你是一个大的领袖，你是个犹太人，你怎么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你不可以。好，彼得心就动了，结果彼得呢就怕外界这种压力， 他就开始退缩了，不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那后来保罗来了，另外一个使徒，另外一个领袖来了，他发现彼得这样做法有违背真理，不合跟福音的真理不相合，所以他是当着众人的面来讲下面一句话。下面怎么说的呢？你看这是第最后十四节啊，他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来到外邦人中间跟他们一起同吃同住，现在怎么突然来了一帮人给你有压力，你就开始逃避，你不是两面三刀吗？用我们中国人说话，好像你这没有一种，好像有点虚伪啊，不大行啊。当着教会的人的面，当着许多人的面，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保罗是不是太苛刻了一点？是不是？你给他一点面子嘛，你背后说，哎，彼得老兄啊，你不能这么做啊。也许彼得就可以改变呢。可彼得保罗为什么当着众人的面来讲彼得呢？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儿。因为当时如果他在众人面前不讲的话，这帮宣传隔离的人，回到传统律法的人，认为信耶稣不仅仅信耶稣，还加上一些其他规条的人，他们就会到处去讲，你看我们所传的，我们所强调的，彼得也赞成，保罗也默许，那这样一定会伤害教会了。所以彼得在这种情况下他退去了，保罗他说为了福音的真理我必须要讲，这个场合非讲不可，让众教会知道彼得错了。我请弟兄姐妹想一个问题啊，彼得是有真理，保罗是有真理的。保罗说我所的是讲的是福音的真理，是真实的。彼得呢心中也知道保罗弟兄讲的是对的。当保罗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保罗是什么样的口吻讲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手中有真理，他讲述真理是用什么态度来讲的呢？是带着一个仇恨的态度吗？打击的态度吗？嘲讽的态度吗？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问题。当你心中有真理的时候，你手中有真理的时候，你拥有真理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述真理，来讲明真理，来沟通真理？有的时候你心中有真理，你充满着怒气，充满着质疑，充满着指责，你这个真理会增加你的权威性吗？不一定。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保罗他是怎么样来处理真理和恩典这个问题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生活中有一种人叫没有恩典也没有真理。恩典就是说把不配的爱给你，这叫恩典。那真理我们知道，我等会后面会越来越清楚啊。你像知道生活中有这么一种人，他没有恩典也没有真理。生命是什么意义？刚才香红讲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有什么终极追求呢？他不在乎这种探讨，他对生命的意义没有兴趣，对终极的价值没有兴趣，对于人生的终极目标没有兴趣。我们生活中有这种人，这种人还不少啊。那这种人他从来不关心什么真正的是与非的问题，真理和虚假的问题，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的，对我没有用的我理都不理他。生活中有这种人，他没有真理，他不但没有真理，他也没有恩典。所谓没有恩典是什么呢？他非常自私，非常的盲目，对别人的需要他看不到，他看到的是自己的需要，他只在乎自己肉体所追求的东西，能看的，能摸的，能吃的，能闻的，他追求唯一是物质上的东西。那这种人是有的。那这种人什么都不追求真理，也没有恩典，没有真理，可是往往呢他觉得自己是大智若愚。那这种人不是大智若愚，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是非常 foolish。 这种人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这个大地没有天空，只有今生没有来生，只有这个肉体他没有灵魂。那这种人我们身边常常会遇到这种人，有没有？有的。他生活中没有恩典也没有真理，有这种人。但是教会中没有这种人，因为如果你来到教会的话，你不会是这种人。这种人与上帝所造你的那个形象太远了，这种人跟动物很近。那第二种人是什么呢？是有真理没有恩典。这种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太多了。 他是有信念、有原则、有理想啊，他有啊，他爱憎分明，他有标准，有标准，有是非，他有的时候嫉恶如仇，他看到不习惯的东西、看不惯的东西，他就要抨击，他要指责。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有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他的眼中揉不进沙子，就看到一件不满的事，他马上要讲出来。啊，看到一种邪恶，他马上抨击，他指责。这种人蛮可爱的，我很敬佩这种人。你看到电影上有这种人的时候，啊，他看到邪恶的时候，他马上抨击他。你觉得这种人大快人心？你看到周围有这样的人，你心中很开心，觉得这种人很了不起的人，敢于为正义发声。我们那有没有这种人？有的，非常重要。他手中有真理，他觉得这个真理，我为真理发声。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想到一件事啊，如果这个人出现在你的家中，你的丈夫就是这种人，你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的老板、你的下属是这种人，你会怎么样？他有真理，他就开始指责。上面不是一个手吗？你看看，他要纠正你，他要教导你，他要改变你。你不能犯错，你犯错了，他不能谅解你，不能赦免你，因为他强调的是真理，是对和错的问题。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人？这种人太多了，很多在我们的家中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教会中也是这个问题。教会中与弟兄姐妹听道听的越来越多，真理越来越多，就开始没有恩典，就是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指责这个，就是你有恩典，你没有真理。在你的家中也是如此，尤其你得理不饶人的时候，因为你有了真理，但是你没有恩典，这是为什么？你家中有冲突，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啊！他很难赦免你，很难谅解你啊！所以这种人，你不想靠近他，你想远离他。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老是用手电筒照着你，用手指指着你，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逃，对不对？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是有恩典无真理。这种人好得很呢，你喜欢跟他在一起，他不伤害你，他不记你的仇，他包容你，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行，但是就是没有是非，你做啥都行，他接纳你，没事没事没事，过去就过去了。可是你从来就不知道他心中是不是真的爱你，他什么都接纳嘛，对不对？他没有是非嘛，对不对？他都就是接纳你，无良就接纳你，可是你不知道他心中是不是真的爱你。那这种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爱你，他容忍你，他接纳你，带来一个什么问题？你不要指望他能帮助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你不要指望他能帮助你，你的生命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他只是极拉极拉极拉，他没有真理，没有标准，这种人是糊涂的爱。我们教会中有没有这种人？也有的，都是爱，都是爱，都是宽容，都是宽容，都是极拉，什么都极拉，垃圾也极拉，没有真理。如果这个教会哈没有真理，教会就是一个粪坑，污秽的粪坑。如果教会没有恩典，教会就是个战场，每个人都高举真理的大旗，对不对？要指责别人。可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上帝让我们有恩典有真理。大家一起跟我说好吗？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上帝让我们要做的人。保罗他活出的生命就是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的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我无恩典无真理。你来教会是寻找真理也是寻找恩典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中间有可能有这样的人，他是有真理但是没有恩典。那有些人是有恩典他没有真理。那上帝让我们的心意是做什么？上帝说你要有恩典也有真理。什么时候有恩典呢？星期天有恩典，星期一有真理，对吗？不是吧，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有恩典，那教会外面呢就没有恩典。那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让你生活的每一天是有恩典也有真理。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妻子是有恩典也有真理，对你的儿女是有恩典也有真理。我刚才讲的哈，没有恩典的家庭是粪坑啊，没有，这是战场。没有真理的家庭 是垃圾场，因为你不知道是非，也不知道对错。上帝让我们信心是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是有恩典有真理呢？因为基督就是有恩典有基督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基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给你展示什么叫有恩典有真理。你知道很多圣经中很多抽象的一些概念你是不懂的。你问人家儿子什么叫恩典呢？他哪知道。你问你的周围的人什么叫真理呀？他哪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人很有限。真理不是你发明的，真理不是你制造出来的，真理不属于这个世界，真理只是来自于永恒，来自于上帝。如果上帝不告诉你什么是真理，我们永远在摸索真理，我们发现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东西。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只有那真理站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你才知道什么叫真理。所以基督来了，他是满有恩典也满有真理。他说你跟随他的人，上帝是希望你是有恩典也有真理。你看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极了那些罪人，周围人都拒绝他，说你是个误会的人，是个罪人。耶稣极了他，耶稣不但极了他，还跟他在一起吃饭。耶稣是极辣罪人的，极辣别人的人，他看到你的问题，他仍然极辣你，包容你。耶稣是这样的人，耶稣对人是有充满了怜悯心和同情心的人，他总是帮助别人，怜悯别人，从来不拒绝别人，这叫恩典。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基督，他展示了什么叫恩典啊！这是基督。当病人很丑陋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很不干净的时候，基督仍然极辣他，爱他，不是因为对方配得有价值，不是的。耶稣就是有个怜悯的心，有个恩慈的有爱的心来帮助他。那这只是一方面呢，这是恩典的一面。那真理的一面呢？大家想想，基督是怎么展示真理的一面呢？他对待那些精英分子们，叫法利赛人，他是什么态度啊？他批评他们呢？他是有原则、有是非的基督，有真理标准的一位基督。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粉色的粉末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但是你看他不是在喝稀泥，他是有是非有标准的一位基督，因为他就是真理本身。然后你看他从来没有讲啊，你们信耶稣啊，得蒙典得恩典都祝福啊，上帝祝福你们啊，每个人都上天堂呢、啊、那他就告诉你，第一约是真实存在的，审判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仅仅讲恩典，还是讲真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真理是从上帝而来。所以基督在教导我们，我们的上帝要造我们的心愿是让你有恩典有真理。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一个女人在通奸的时候，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抓住了，那么把这个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来拷问一下耶稣，说耶稣你看看怎么办。耶稣没有说话，耶稣充满了智慧，他没有说话，他只是在地上在画字。当时呢，周围的那些人他们觉得手中有了真理啊，我们抓到了一个违背人伦的女人啊，不顾廉耻的女人，行淫的女人，伤风败俗的女人，我们有真理。按照当时的那个法律，每个人拿着 石头啊，石刑啊，今天的伊朗啊伊拉克仍然还有石刑的存在，用石头砸死他，每个人拿着石头。耶稣当时在地上在画字，他讲的第一句话，他直接要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儿两个问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恩典，在这句话子里头，这句话里面有没有真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这句话就是真理，告诉你是什么，人人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要以为你举着石头你抓住了他，你只不过是没有被抓住而已啊！你的心里很干净吗？你要很干净的话，人家在行淫你怎么知道啊？啊，你干净吗？你在审判别人的时候，你就要拿着真理来指责别人，拿着刀剑来对付别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先拿石头来打死他。这是第一个问题，要想一想，耶稣讲的是有真理， 但是耶稣是怎么讲的呢？你思考一下问题啊，耶稣是怎么讲这句话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用你的想象想象一下，耶稣他可以这么说，耶稣说，看你们这帮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彼此看到对方穿什么衣服，我看透你们的心，你们心中很邪恶，你们同样败坏，你们同样不要脸，你同样肮脏。他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可以不可以这么讲？他讲的是真理啊，对不对？可以不可以这么讲？他可以怎么讲？因为他讲的是真话。耶稣深知人心，他知道人心藏的是什么。可是耶稣他带着恩典的口吻，给人空间，给人反思，给人悔改的机会，他唤醒你的良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发生什么？这些人还有一些良知，一个个的走了，从老到少都走了。如果要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一定会有人抛下一块石头来表示自己拥有真理，自己是干净的，自己是义人，对不对？所以耶稣即使有真理，他也有恩典，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思想的空间。那对这个女人呢，她走了以后，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人去哪儿了？他们都走了。然后耶稣再次站起来讲了第二句话，对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告诉大家，问大家，这恩典在什么地方？恩典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有没有罪？耶稣有没有定她罪？赦免她，以恩典对待她，知道她不堪，知道她不及，知道她错了，怎么办？基督说，我不定你的罪。那好了，就喝西以后没有是非嘛，哈，做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那基督没有，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基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儿有是非，有真理，有标准，有判断，这是基督。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的心是让我们像基督，你要寻求恩典和真理，你要有基督，你的生命中慢慢就有恩典，就有真理。当你有真理的时候，带着恩典的态度去表达真理，当你渴望来表达恩典的时候，你永远知道有个真理的标准在那儿。所以上帝让我们有恩典，有真理。保罗，我回到保罗，保罗跟随基督，保罗有没有恩典？有没有真理啊？有啊。他看到彼得所做的事情与福音的真理相悖，彼得干了一个大的错事。什么错事情呢？在彼得的心中，由于胆怯，他把文化、传统、习俗看得比福音还高，很危险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教会从此以后就有派别，就有阶级。教会是要拆墙的，教会不能建墙的。可是彼得一时糊涂，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教会从一开始就分门别类。你那儿是一圈东白来的，那儿一圈是湖南来的，这一圈人会讲中文，这一圈不讲英文。弟兄姐妹，教会就变成分门别类。所以保罗说，我要讲福音真理，有真理，但是保罗同时呢有恩典。我想他一直带着是一种爱，带一种敬重彼得，老兄啊，这个是做的不对。有真理，带着恩典来表述真理。所以这一段记载是告诉你两个主要领袖之间怎么把真理和恩典展示得清楚。同时，那些在教会当中制造混乱的人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藏身。但同时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上帝希望我们，上帝所需要的人，上帝让他儿女们希望成为的样子是有恩典也有真理。在你的家中，你有恩典吗？你能接纳你的配偶吗？你能接纳你的儿女吗？能不能接纳？能不能接纳？对方是不堪，对方是软弱，对方是不如你，对方好像看着没有什么价值，你能不能接纳他，尊重他？你家中有没有真理呢？有没有是非的标准呢？你教导你的儿女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但有没有真理呢？有真理，有恩典，家庭才是健康的家庭。一个教会有恩典有真理才是健康的教会。 没有真理的家，我刚才讲了，就是垃圾场；没有恩典的家，这个家就是战场。所以上帝让我们的家里面有恩典也有真理，教会中有恩典也有真理。最后，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离不开这个盐，我们都要吃盐。盐有主要有两种身份构成的。那我科普了一下，有的时候我讲错话哈，大家在后面可以提醒我。我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嘛，我不是学化学的嘛，所以你们学化学的人我讲错了，你们可以来纠正我好吗？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盐主要的成分是氯和钠，对不对？这两种成分构成的。钠是我们身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的化学成分很活泼，我讲的对吧？啊，那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它可以跟很多其他的东西很容易啊结了其他的因素，对吧？形成很多很多钠的混合体，听说有200多个，是不是这样？我听说啊，是不是这样的？那氯呢？它很有强的消毒性，我们制造什么洗衣粉啊、什么农药啊，缺少这个东西，对吧？如果你误用的话，它会毒死你，会伤人的。可是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产生什么？变成盐。盐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不仅仅是调味的，是必须的。如果你身上缺少盐，长期不吃盐，你会怎么样？走路无力，对不对？身体疲乏，大脑会眩晕，是不是？所以盐是生活中绝对不可少的。但是盐必须要有这两种成分。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盐，你身上必须有恩典，必须有真理，你才能成为盐。恩典和真理就像盐这两种成分一样，缺一不可。主叫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弟兄姐妹，神要你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成为他人的一个祝福。所以恩典和真理在你的生活中是绝不可少的。教会中有真理也有恩典，教会就有合一，教会就很干净。你家中有恩典有真理，你的家中就会兴旺，你就会蒙福。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求真求知求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离开真理的源头上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本身；你离开耶稣基督，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当你跟耶稣基督紧紧相连的时候，信耶稣就是接纳耶稣，接受耶稣，这个真理和恩典就像河水一样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慢慢改变你的生命。你身上越来越多的有真理也有恩典，你才能成为上帝心目当中他要造的那个儿女。你身上是有基督的样子，你真正成为你家里的盐，成为教会里面的盐，成为社会上的盐，成为整个社区的盐。你身上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和恩典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经文好吗？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下个礼拜哈，我们请了一个江霍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来给我们做见证。他是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个很好的外科医生，他的生命有很多的经历，有生死一样的经历。那我请弟兄姐妹哈，你们在下一周邀请你们那些 best 请他们过来好吗？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邀请他们过来。我想这位弟兄的分享就像今天的祥宏所讲的一样，他一定会触动你的心，让你思想很多关于人生最深层的东西。人生不仅仅就像刚才讲的无恩典无真理的人那么浅薄哈，不思想人生命最重要的问题啊。那请大家邀请你们身边的朋友好吗？下一周啊，我知道下一周是 long weekend， 可能很多人会外出，但是呢你欢迎，你鼓励他们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崇拜。我们前面有他，也许他讲得很长，我们让他一个人去讲也可能，不知道，因为他很难请他，他从 Baltimore 要开车过来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渴望恩典，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活累了你的真理，你让我们舍己，让我们背十字架，也让我们委身，让我们要跟从你。主，你让我们过一种有恩典也有真理的平衡生活，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教会，也透过我们祝福我们的所在的工作的场所，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灵舍。主啊，愿你的教会充满恩典 也充满真理，愿你们每个子民的家中也充满恩典，也充满真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